赐给了我们，你又赐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教导我们。主，我们就聚集在你面前，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的亏欠。常常我们知道的是头脑的知识，但是我们却没有心里感动去行。我们请你饶恕我们许多的过患，我们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我们倒去做，我们所愿意行善却行不出来。我们就求主你真是怜悯看顾我们，再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主啊，我们真要赞美你，因为你是神的羔羊，你为我们流血舍身，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回到阿爸父的面前。主啊，为此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但愿主你的血再一次的接近我们，以你圣灵再次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有行善的力量，让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就在这里要来思想你的话，恳求你的圣灵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又能够把它行出来，将你的道能够表明出来，叫你的名得荣耀。请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哈，那今天其实是我们教会在波士顿圣经华人教会的宣道年会，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宣道年会哈 ，Mission Conference 今天是我们那个教会的宣道年会，那从礼拜五开始就有一些特别的聚会，那就谈到了有关于宣教的事情。那各位你知道吗？今年是马里逊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几年，200年，是的，200年周年的纪念了。很感谢神，当时兴起的马里逊把福音传到中国，要不是神兴起宣教士，那么我们中国千千万万的人都可能就沉沦了，没有机会来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那个讲员他特别还到各处呢，我们请了一个特别讲员是洛格教会的长老，那他到处，今天已经是一个宣教的长老，他到世界各国不同的国家去看宣教的事情，他有几个照片，那也看到马里逊他的坟墓是在马考，在澳门。他也提到了戴德森啊，那戴德森是神兴起来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器皿，也是因着戴德森把福音带到了中国，我们才能够今天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我们也才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得救。那听说他的坟墓呢，就在，你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吗？对，在湖南长沙啊，湖南的长沙。那么他们的几代呢，都是从英国来的宣教士呢。那现在是传到了，已经是在继宗了。他的爸爸戴兆珍，好像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吧？啊，他的第四代的哈、宣教士。那要为他祷告，他为了一生为了中国人的福音努力。那最近听说他的这个肝癌又复发哈、那要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还是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在当讲员啊，在这个宣道的一年会，这个 AFC 基督使的协会办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来。我们为他祷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生在中国，将来要葬在中国。你看这人多么的爱我们中国人啊！那么就在我们提到这些事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哎呀，好多国外不同的宣教士都差派到我们中国来。那么我们中国教会到底有没有差派宣教士出去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亏欠，因为好像我们都是一直接受一直接受，但是我们很少的去付出，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也是兴起一些他的仆人在我们中间，在各个中国教会兴起一些的宣教士来接下这一棒，那么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以前提到这样的意向，盼望我们这个教会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宣教的教会才是健康的教会。那我们感谢神在历史历代兴起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那神要做奇妙的事以前都要有他的器皿，不管是传福音也是，或是让教会得到大的复兴，神都要兴起他的器皿。那弟兄姊妹，神做事是很奇妙的， 神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但你注意哈，神行神迹奇事，我们从圣经来看，除了创世纪神自己的创造以外呢，在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还有历世历代教会的历史所记载，我们看见了绝大多数神行神迹的时候，都是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所兴起来的先知仆人弟兄姐妹，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神很喜欢人跟他同工，那历世历代都是这样，直到如今神要做事以前要找到他的器皿。我们刚刚读了尼希米记，是神在那个时代神所兴起来的器皿。他做什么事呢？乃是把耶路撒冷被拆毁的城墙重新建造起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使用了他，在那个时代神兴起的尼希米。弟兄姊妹，你盼望被神使用吗？ Amen Amen， 我们都很盼望被神使用啊，不止我们年轻的，我们年老的，年纪大的也要被神使用。我昨天才听到有一个弟兄啊，已经80岁了，他80岁以后奉献出去做，他剩下是80岁，70岁的时候他出去，他因为做事业非常的成功啊，他就把公司卖了很多的钱，他有一个志向，他要到非洲的国家，好像是喀萨斯坦，到那个国家去兴办学校。你说你70岁了，你还能做什么啊？他到那边，而且是回教国家，他说我要来办基督教的学校。那个政府官员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们是回教国家，你想来这里办回教办基督教的学校，怎么有这种事情呢？他说我来这里办基督教学校，我们会把所有的科目教得最好，把你学生教得最好，我们唯一跟你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头我们也教圣经，那我不会强迫你们的小孩子啊一定要信基督教，这是他们自由的选择，但呢我们会把所有的科目都教得最好，加上我们要教圣经。这个回教官员哈，教育部长吧，听他说，我这么久从来没听到一个人这么诚实跟我讲你要办做什么学校。他说好，我就给你这么第一张的执照，给你在我们这个地方开基督教的学校，开小学啊，而且是唯一的一张。所以感谢主啊，他就奉献到那国家，把他的财产拿出来办了学校，今天听说已经办了4间学校，还有孤儿院，还有一家是残障儿童的。神兴起他在那个地方做了大事，现在好像说办5间的学校。你看，只要我们有心的话，上帝会使用我们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即使在回教这个排斥基督教的国家，竟然会允许他来盖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来传扬福音呢，奇妙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年纪大了不能用。摩西出来的时候是几岁？80岁。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志向，只要我还活在地上的一天，我要愿主来使用我，让他国度呢可以扩展。阿们。年轻人更是你很多的前途啊，所以更要抓住这个机会。感谢主哈，感谢主。时间关系啊，我这个是前言，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读的这个尼希米记啊。我刚刚讲到神要做一件事情以前，神要恢复他的教会或带进神国度的复兴的时候呢，常常要兴起一个器皿，而在那个时代神兴起了尼希米。我们羡慕被神使用，那我们就看看神所使用的器皿他有哪些特色，是吧？神拣选的人他有哪些特色，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要来预备，我们愿意被神使用，那我们要预备我们的自己。所以我们看看尼希米他身上有哪些特色呢？第一点，我用几个点比较容易记哈。那今天早上我们唱创造眼睛的主，创造耳朵的主，神给我们有眼睛，给我们有什么？有耳朵。神给我们眼睛，我们要来看， 神给我们耳朵，我们来听啊。那么一个属灵领袖呢，像尼希米，他用他的耳目来探查什么呢？探查上帝百姓的光景。我们眼睛来观察，耳朵我们来探听，在神的百姓中间到底那个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有怎么样的难处，有什么样的需要，他心很关心，所以他就要来观察，他就来听。我们刚刚已经读了，我们再翻开尼希米记，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是当时的一个光景。那你知道尼希米他是做什么的吗？对，最后一节，我是做王九正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这个话呢？什么是做九正的呢？有没有人从台湾来啊？哦，感谢主。我们已经很多台湾的基督徒，很多台湾来，现在都是国内来的哈。那么你在台湾就知道啊，台湾有一个烟酒公卖局啊。大陆也有。好，这样的例子可以用。那么做酒证是不是在烟酒公卖局做事呢？不是哦，这个酒证是干嘛的呢？当时做酒证不是一件小事情，酒证是专门呢把酒呢斟在杯子里头，然后把这个酒呢递给国王来喝的。他跟王是很亲密的，国王要喝酒以前他先倒了，那么他递给国王喝以前他自己必须先喝。要是有人下毒想要害国王的话呢，那他第一个首当其冲，是第一道防线，所以他对国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护。所以这个人跟国王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因为他为国王冒着生命的危险，要是有人有害他的话呢，他是第一个受害者。那酒证不只是说好像递递酒让国王来喝而已，这个酒证听说在当时呢，因为跟国王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常常国王会邀请他一起商量一些国家大事，他事实上其实是国王的参谋，所以很多的事情呢国王会找他，会问他。这个人也是必须相当有智慧的人，是国王看得起的，可以信得过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你想向个国王求什么事情的话呢，首先你就去找这个酒证啊，找这个酒证到国王面前给你说几句美言，那么事情就容易办了。所以你看到这个酒证在当时的地位是非常的显赫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这样的酒证呢，他的生活待遇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住在最富庶、最发达、最舒适的苏珊城的王宫了里面，又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地位，跟国王是这么的亲近，国王的亲信呢，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你大可以一生过着享受荣华富贵、高枕无忧的生活，是不是？没有能够比得上这样的这个高位的，尤其是犹太人来讲的话。可是我们看见呢，尼希米虽然在有这样优越生活的条件，可是他的心呢仍然惦记着上帝百姓的光景，他仍然纪念神的应许之地，纪念着神的圣城耶路撒冷，他不会因为自己享受安逸的生活就忘记上帝国度的进展跟上帝国度的见证。我们中国人讲啊，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什么富贵不能淫啊，这实在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很容易过了安逸的生活就把一切都忘掉了，甚至把上帝都给忘了，但是尼希米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来美国奋斗是吧，我们都想来追求一些理想，我们也希望过的生活能够很安逸。那我不知道你到美国多年哈，有多少年了，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已经稳定下来，工作地位都相当稳定，也许你还拥有很舒适的房子啊，生活不愁吃不愁穿。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呢，生活不愁吃不愁穿真是很大的恩典呢。我听说全世界有七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每天挨饿的，所以我们要为着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真是要感谢他。每一天真是谢饭，不是说变成表面讲而已，真是从心里头感谢啊。有衣有食就什么，就当知足。但是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们的心呢，不要只是满足于这一个。神赐福给我们许多弟兄姊妹，让我们所谓的五子登科，有没有听过哈？五子登科是哪个五子啊？帽子啊，车子啊，妻子啊，房子啊，还有什么孩子啊，儿子啊，五子登科啊，真是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而且我们在美国的享受，不管在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加上通讯还有医学科学的科技的发达，这物质方面的丰富实在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比拟的。真的，我这次到了英国去宣教，就发现哦，在美国真是享受，东西啊也真是便宜。我们在英国啊买东西，你去麦当劳也好，是什么店，哎，看起来数字都一样，但是他们用的是英镑，两倍价钱。我们到中国餐厅去啊，那个东西的 portion 一半，价钱两倍，你知道，东西看起来混量，我们比我们少很多，价钱要我们的一倍。所以你看别的国家都是相当的辛苦，我说哎，那他们薪水会不会高一点？没有啊，没有，那我不知道怎么过啊。所以下次看到我们的汽车油账的话，不要 complain 啊，哦，但他们贵太多了啊。我们感谢神，我话岔出去了。我要说什么呢，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说，我们的心真的就因为神这样的赐福给我们，各样样都有，而就满足了吗？我们就这样快快乐乐的过一生了吗？ No， 我们是从上头生的，我们里头一个生命是关注着神国度的事情，是关注永恒的，因为这一切呢都是暂时的，都要成为过去。我们的心是追求那永恒不朽坏的荣耀，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所以保罗呢，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有感慨，他说啊，他那时候在监狱里头，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什么耶稣基督的事情。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那这真是一个感慨。很多基督徒追求生活困苦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哎呀，真是祷告啊，真是很热心啊。等到毕业了，有了地位了，上帝同赐福给他了，有了孩子了，哇，那真是侍奉主啊！哎呦，这么忙，哪有可能侍奉神呢？关心所想就是主啊，你祝福我这个孩子啊，成绩要好，将来考进好的学校啊，毕业以后呢，到 Wall Street 赚大钱啊！哎呀，我们关心好像是进什么名牌的学校，那还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求主要怜悯我们。那我们想要思想主的事情，求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到底我们的心关注什么呢？那愿神光照我们啊！我刚刚讲不是不好，上帝如果给你一个聪明的孩子进名牌学校，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业的话，甚至在政治上很有地位的话，感谢主不是不好哦。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如果上帝这样赐福，像尼西米啊，你要是将来华人进入白宫，感谢主，是不是为主啊？为主站在那个地方做见证，中流砥柱啊，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的心不要只是光追求这个地上的心。如果神赐给我们，感谢神，那我们的心呢要专注追求神国的事情。主耶稣说，我们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而且大大的加给我们，对不对？要是我们心只关注这会过去临这个即将过去的暂时的事情的话，那上帝不会祝福我们。我们只是想追求物质享受的话，这不对。 那尼西米那时候在苏斯的王宫里面呢，他的心切惦记着犹大帝。我们看第二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当时这些弟兄哈拿尼跟几个人从犹大回来所报的信息是什么呢？坏消息，是不是坏消息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关心着神的国度呢？有时候你就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啊，从国内来，特别有时候从你的家乡来，你会不会关心，想说我还想知道一下到底我们的家乡在那个地方现在基督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啊，你会不会想知道去问一问呢？我的家乡那个教会的情形啊，或者有时候呢，从国外啊不同的国家有宣教士来的时候，哎，你会想一想，在那个地方到底教会的情形怎么样？神的家它的光景如何呢？你会不会想知道一下呢？还有，我要讲近一点，我们那个讲的比较远啊。你会不会关心哈？我要问自己，我们关心不关心美国今天教会的情况，属灵的光景到底怎么样呢？还是我们只知道我们就是中国教会，我们不关心外国教会，我们在这里叫人家外国人，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关心西方教会弟兄姊妹，美国弟兄姊妹基督徒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是不是关心呢？啊，这是神国的事情。那更近一点呢，我们会不会关心我们这个教会呢？更切身的，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目前的光景讨神喜悦吗？有没有是哪个地方是有的破口吗？那我们要来关心，每次我们来关心，虽然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的里面，但是我们来关心上帝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摸着那个属灵的耶路撒冷，那是神真正关心的。所以我们要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不要光求这世界上的事情。第三节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是神怜悯有心归向主人，这些都是爱主人才会回去，是不是？当时被掳归回剩下还要回到圣地去的这批弟兄姊妹，都是爱主有心归向主的弟兄姐妹，而这些弟兄姊妹常常都是受逼迫的对象，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要是有心爱主，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定归有苦难。所以那些人回来说，他们受凌辱遭大难了。遭大难就是遭遇很不幸的悲剧 tragedy， 什么悲剧没写出来。受凌辱，那个凌辱那个字有被切割被穿刺那个意思在里面，很惨的。而且呢，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城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在那个时代一个城是不是被人所尊重，那个城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城墙造得很好，保护得很好，哦，这是个坚固城，这是个大城，经过的人呢都会起敬意的啊，都会尊重这样的城。要是一个城连城墙都没有或是被拆掉的话，那个城是被藐视的。所以那个城墙很重要，那个城墙也有保护跟分别的作用在里面的。那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时被拆毁，里面你想想看，那些百姓的生活呢就实在是没什么保障。因为什么？因为仇敌随时可以进进出出，随时他们可以被烧杀掳掠，所以是很悲惨的一个情况。那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另外也代表了 神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乃是神选择立他名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城跟别的京城不一样的。耶路撒冷城是大君王的君城，但是到今天到那个时候呢，既然城墙都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连上帝的荣耀都蒙上了阴影。你是上帝的城吗？怎么这个样子呢？你们信的神怎么会，那如果是真神怎么会你会遭遇这样的境遇呢？所以神的名都被嘲笑，被仇敌所羞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注意哈，我们的见证啊。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的情况。今天在美国教会的信仰真道上实在也没什么保护跟分别的，尤其是美国许多的教会啊，那他们在福音真理的道上跟这些自由神学派的妥协了、让步了或是包容了，所以不管是在真道上面呢，或甚至在道德方面呢，都已经没什么分别，也没什么保护。反正你进来的话我们都欢迎嘛，就是要爱啊，就讲爱啊，讲世界大同啊，是不是？你信什么宗教都一样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呢，我们必须有包容的心啊，人家信什么宗教我们就是尊重他。你进来的话你要相信什么，我们是不错，我们是挂着基督教啊，但是呢你爱信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嘛。好像你进入个餐厅吃 buffet 啊，我喜欢这个菜我挑一挑，我喜欢这个哦，这一点我相信，哦，这一点我不喜欢。他说也可以啊，现在就是反正你要信什么就信什么，现在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嘛，是不是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的，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啊！你信你的真理，我信我的真理，只要你的真理不跟我的真理冲突，你不要来强迫我相信你的真理，大家和平共处啊！所以有这种的情形。所以有一些的基督教会呢，他就接受好多的思想，那有一些基督徒在那里头他也不相信神迹啊，不相信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啊，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甚至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他说他也是基督徒啊。哦，这些都是记载那时候以前的神话嘛，这些故事都是很有意义的，教导我们的为善。你信他也是读圣经的，所以你看没什么分别。那一个人要是在福音真理的道上你不坚持的话，你哪有可能经历到福音改变人生命的大能呢、啊？是不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神格，他的位格，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跟他的救赎，你怎么能有可能经历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如果这些都怀疑都不相信的话，怎么有可能经历大能？因此啊，当仇敌来攻击教会的时候，他用罪恶来引诱试探的时候，这些人在这个征战的过程根本完全没办法站立住，你没办法抵挡，也没办法说 no。你像就像个城墙被拆了，人抽离来你根本连挡都没办法挡的，所以你看见好多基督徒跌倒。我们看这些基督徒生活跟非基督徒生活没什么两样，所以这个社会有时候看到说这个教会还不如社会，要教会被社会同化腐化，那这种情形很严重了。那为什么要信你耶稣呢？你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些没信耶稣我们离婚，那你们也离婚了，而且离婚的有的地方基督徒还更高呢。那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叫人去信福音呢？没有一个城墙，没有一个分别，没有一个保护啊！这是有一些教会的光景。甚至啊，今天回教的国家都来嘲笑这个美国，说哦，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是撒旦。为什么说他撒旦？你看性生活都败坏，是不是啊？这真是失去了见证，真是被拆毁。我这次啊，这次去英国短宣啊，看到在英国很多古老的教堂很漂亮很雄伟，但是我听说到今天呢只剩下5%的基督徒礼拜天做礼拜，那是非常荒凉的一个情形。我们真是要为欧洲的教会祷告。当然福音现在传到我们东方哈，东方很大的复兴，韩国大复兴是吧，马来西亚经过大复兴过，中国也大复兴，我们感谢神。但是看看过去这个欧洲的国家很荒凉的，属灵光景很荒凉。听说他们的 一般的社会的人觉得基督教有什么作用呢？啊，基督教好像没什么力量嘛。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怜悯。我那次到了第一个晚上，在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第一个晚上我们看到有几个项目，感谢主，在那里有几个爱主的项目哈，英国弟兄姐妹。那他带我们参观，走的时候我们经过学生活动中心，我们看到好多人在聚会，好多大学生在那聚会。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回教徒的布道会。他们 chanting， 他们就是哼啊，那些不是唱诗歌，他们就用哀哼的那种东西啊，像阿拉祷告吧，我不知道。很多大学生很迷呢，因为你人需要一个信仰。那基督教好像过去这么多少年的时间，今天已经好像很没落，人心虚空嘛。所以回教势力在英国是很强的。那么在美国呢，好不好？美国回教势力听说今天也增长得蛮快的，那尤其在黑人的里面。那我听说也有一些教堂被已经被卖掉，现在转变成回教清真寺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今天是我们睁眼看，侧耳听，看看整个属灵的光景。我们不要只是为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我们要扩张，我们需要个牧师啊，这个都很好的，但我们的眼目要开广一点，因为神的国度是整个的，是整个的。那我们要为美国的教会的情况来祷告。这是有一些的情形了，当然在美国还有一些所谓的 Bible Belt 啊，这些的弟兄姊妹仍然很爱主的，也有的。但我们要看见说，有一些地方我们真是要为神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了。那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也需要警醒，睁眼看，侧耳听，到底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什么破口没有？有没有什么地方仇敌可以攻击我们的？在真道上面，在我们道德生活见证上面有没有什么破口？有很多人他在台湾，听说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有两个原因呢。但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人给我传嘛。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基督徒生活让我不想去啊！哎呀，这真是个破口，是不是？要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没有好的见证，你说你是信耶稣的，结果呢绊倒人，那这是个很大的破口。在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呢？没有一个保护，没有一个分别，主的羊来了又走了。主的羊有没有缺乏被喂养跟保护呢？主的羊有没有受到伤害呢？又离开了。有人来了教会又走了，也没有人去关心他的，甚至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教会当负责的弟兄跟姐妹，这是我们的责任啊！神把这个教会托付给你，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有主的羊来了我们就关心他们。阿们。那么主要使用一个人带进复兴跟恢复，必定是一个很关心神的百姓的光景。这样一个人，他会用眼睛看，他会用耳朵听的，他关心，他会去看，会观察的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我们要讲到心了啊，尼西米的心呢，被神的百姓的难处所触动。第四节，我们一起看，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他听见这个话之后有什么反应呢？他坐下来哭泣了，他悲哀了几天了。所以我们看见尼西米乃是一个有心的人，他听到这样的事情是被触动的，他是有感情的人。一个属灵的人呢，他的感觉是敏锐的，他是容易受感动的啊！求神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啊，真是有柔软的心啊，不要视而不见，反正是他家的事。哎呀，弟兄姊妹，真是求神要怜悯我们了。那基督教有个传统，太过于什么？太过于注重头脑，尤其是西方哈，西方的 基督教，那因为受希腊式的这个教育哈，很注重什么理性，我们头脑，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比较注重这个理性知识跟头脑，所以呢，我们心里就比较不会，在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呢，要全人的敬拜哈，要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也在学习，要全人的投入了，不是光头脑的知道哈。那感情的表现哈，我以前听说这是真的事情，有年长的姐妹呢，他们家遭遇不幸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吩咐他家里的人说啊，不可以哭啊，不可以哭。那尤其在教会里头，不能让人看到你掉眼泪。为什么呢？他说你碰到忧伤的事情，你碰到不幸的事情，你在你忧伤，你在掉眼泪，你在哭。他说这个是软弱的表现，这个是不属灵的，这是没有见证的，表示你不相信上帝啊。这是最后一句是我加的。他觉得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不该哭的，基督徒应该坚强的，我们是相信上帝的，怎么可以哭呢？啊，有这样的观念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阿们。我们的神创造有感情的人，圣经说与哀哭人要同哭啊，是不是？与哀哭人要同哭。弟兄们，你有没有看见有人遭遇不幸的时候你掉眼泪，有没有哭过啊？弟兄们，为什么我就讲弟兄们比较难呢？因为我们小时候教他哦，男孩子不可以哭的，跌倒痛的不可以哭的，你哭就是不像男孩子啊。我们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到这样的教导，所以弟兄们很少哭泣的，你那个心呢蛮硬的哦啊，尤其在公众的场所呢，更是不能掉眼泪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经说与哀哭人要同哭。那圣经里面有一节最短最短的经节，四个字，对，耶稣哭了，哎，感谢主。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个大男人，是吧？但耶稣哭了。那个时候是拉撒路死了，他的姐妹玛利亚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他就哭。然后主耶稣看到他哭，看到带他跟着他来犹太人也哭啊，耶稣心里就悲叹了，又甚忧愁。圣经讲说耶稣也哭了，耶稣哭了。所以你看耶稣真是被我们这种面对死亡这种绝望忧伤这种痛苦绝望无助这种可怜的光景，主耶稣的心被 touch 了，被触动，主耶稣也哭。所以那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个人心是何等的恳切，他多么爱这个人呢，是吧？那主耶稣是最属灵的人，但是呢他哭了。弟兄们，男人有泪不轻弹，是吧？但是男子汉大丈夫，该哭的时候怎么就哭。我们是真的人呢，我们做天使呢，上帝创造我们是有感情的啊，所以不要怕。那么主耶稣不止哭过一次，主耶稣还为耶路撒冷来哀哭，他看到耶路撒冷即将遭遇的那个不幸，主耶稣看到他们心的硬，主耶稣看到他们要遭遇的苦难跟死亡，主耶稣为他们哀哭啊。很多的先知都是流泪的先知，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感情啊，给我们有感情。所以那天呢，尼西米听到这个报道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哭泣的时候他就祈祷。那弟兄姊妹，我问各位一个问题，神看重不看重我们的眼泪？嗯，感谢主哈。有，我不知道，我以前碰到一些加尔文教派的哈，我不是要讲这个，对不起啊，有时候我提这个话就很 sensitive， 我把那个收回来好了。那么有人觉得说，上帝定了旨意以后呢，谁也改变不了他的，所以呢，上帝的旨意一定的时候呢，你祷告都没用的啊，你哭也没用，掉眼泪也没用，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 所以当初我还讲一件事，在我们这次去了英国，短宣呢、啊、有一条街哈、啊，在 Nottingham 很出名的地方，弟兄姊妹有机会去看一看。那一条街上有一个有一棵树，上面插了一个牌子，很大绿色的牌子，上面写的名字 William Carey。William Carey 有没有人知道他呢？是英国派到印度去的第一个宣教师啊。今天那个教堂已经被拆了，不在了，但是那棵树还在。听说他在那个曾经在那棵树下传讲神的道，他说要为神 expect the great things， 为神要期待大事，期待神做大事啊！被神兴起来，那个是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师。当初他在教会向这些长子们讲到说，印度这么需要，如果没有宣教士在那里去，千千万万的灵魂要沉沦的。他在那里宣传要去，有一个老年人说 Sit down young man， 你年轻人你坐下来，上帝要拯救那个，上帝是全能的神，他要拯救印度的话，用不着我们去担心的。如果上帝预定他得救，这后面我自己加，上帝预定他得救，他就一定得救。有没有传福音，上帝都会让他得救的，还用你担心啊、哦？你看我们的心就变得很硬了。所以有一些人就说，上帝的旨意一定的话呢，哎呀，你哭都没用，掉眼泪都没用，是这样吗？上帝难道是铁石心肠吗？还是你是上帝的谋士，你早就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从圣经让我们看到哈，事情发生以前，人的反应会让上帝的旨意有不同的，上帝会改变他的心意的。当人有一反应不同的时候，神本来要降灾给这个尼尼微，对不对？他们后来披麻蒙灰的悔改了，上帝就后悔不降他的灾了。要是这些人不肯悔改，审判定归临到。你看，说人的反应是相当重要，因为我们还在时间的里头，我们怎知上帝的旨意是如何呢？还有个例子就是西西家王，你记得西西家王的故事吗？西西家王是可能很敬虔爱主的一个国王，后来他病了要死，神就差了先知以赛亚，你告诉他说，你得这个病你必死，你现在要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你不能活了，你必死不能活了。如果上帝叫一个先知把他话告诉你说你一定死，那你还有盼望吗？哈哈，上帝的旨意。哈哈，结果西西家王听了这话以后，他就转过脸朝墙，他就祷告神了，他就祷告神了。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着诚实行事，又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这话也是真的，他在神的面前存完全的心，按着诚实来行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圣经有写说他就痛哭了。结果 你知道吗？从那段看，以赛亚已经出去了，以赛亚跟他讲说你必死，他就已经走了。走了一阵子又上帝的话又临到他，他说你回去告诉他，告诉西西家王，他说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祈祷，我眼看见你的眼泪，我要加添你数年的寿数。哇，感谢主，神看中我们眼泪，而我们也流的眼泪是对的，不是自私的眼泪啊。神把我们眼泪记下来，大卫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流的眼泪，求你用皮带把它装起来。神看中我们的眼泪，我们的祷告，就连我们的主耶稣，他祷告的时候，他曾经怎么样？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圣经讲，因为他的虔诚呢，就蒙了应允。他大声哀哭祷告，救他啊，求那个能够救他免死的主，就蒙了应允了。连主耶稣，上帝的儿子，都曾经有了难处。什么难处呢？在哪里呢？在克西马尼园就有这个难处。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他不上十字架以前是不能死的，但是圣经讲他忧伤几乎要死，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汗滴如像什么流血点，几乎要死， 基督教死，他如果就死在那个地方，就没办法为我们成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他不能死，他大声哀哭祷告。圣经讲这天上就有天使显现加添给他力量，有没有蒙了应允？主耶稣不是怕死说哎呦哀哭说我不要死，弟兄姊妹，说连上帝的儿子也有这样的软弱的时候，需要大声哀哭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眼泪，可以改变你个人、你的家庭、教会，甚至国家的历史的命运，你相信吗？我们的祷告跟眼泪可以改变我们个人的命运的、家庭的命运的、教会的命运的、国家的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这么小的一个岛国，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德国的轰炸跟攻击，怎么生存呢？弟兄姊妹迫切祷告，那个时候基督徒还是迫切祷告的，神就来扭转整个的局势，这是真的事情。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负担哈，当我们带着眼泪去为某一个人、某些人或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可以说哈，我们的心是一定有负担的，一定有感觉的，一定是迫切的，对不对？一个流泪泪的是因为你看见，你真的看见了，然后你心真的被触动了，你真的有那个负担了，你祷告的定规不一样的，那就不是一个例行公事。好像我们拿一个 shopping list 哈，啊，主啊，求你这样哦，我们看看啊，主，求你这样做啊，求你给我们这个，求你给我们那个，那我们祷告完了，有时候也忘掉了，上帝也跟着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上帝没有忘掉。我说我们不要，就是好像一个表面上例行公事啊。我们祷告真是求神给我们那种负担啊，给我们那个负担啊，我们真是心灵被触动啊，看到弟兄姊妹有受苦的情况，我们的心 go to them。你看到有灾难的时候，美国现在灾难特别多，你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啊，弟兄姊妹？变成无家可归了，心，我们的心有没有到那里去啊？那里很多神的儿女，那为什么这些灾难这么多会临到美国？有没有想过？求主给我们做有感觉的基督徒。第三呢，我们看第四节，我们再读一次。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我们这样子好，我们把第五节读到十一节好吗？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这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好，我们在看到被神兴起来使用，带进教会复兴跟恢复的人，这样的属灵领袖一定是一个什么祷告的人，他的嘴唇呢，为了神的百姓的需要来祈祷。所以神使用的器皿一定是一个祷告的器皿，一定是个祷告的人。在尼希米记里面呢，曾经记载很多次尼希米的祷告，有机会我们就可以来看，那大概有十次左右，有十次，我没有很仔细去数他，但是起码有十次，他在各样的情况底下随时随地的向神来祷告。那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人，随时活在他的面前。 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哈，我常常有一个问题说，听到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有没有？刚信主的常常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你怎么样学习祷告呢？怎么样学习祷告呢？我劝各位哈，第一个，学习祷告最直接就是参加祷告会，就是去祷告。嗯，就像学游泳，我不会游泳了，不过我听说，呵呵，也许这个例子不合适，因为我自己不会游，呵呵，但听说要会游泳的话就是要去游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读了游泳百科大全读了半天，你不去游的话还是不会游，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话要去行，对不对？那你要学习祷告的话呢，就是参加祷告会。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祷告会，那个时候我是在东海大学信主，刚信主不久，那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我的学长啊，我是化学系，他是化工系，那么他就邀请我说，你来参加祷告会吧，我们这个基督徒学生团契有祷告会。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祷告，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叫祷告，也不会祷告。他说你就来看啊，他鼓励我去啊，我实在是有点害怕的，但我去参加。那一次是在很特别，我们东海大学一个路易斯教堂，很漂亮的，那时候这个东海教会对这个学生很好，教堂钥匙就交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常常使用。那学生团契这个时候祷告会，我记得是礼拜三的晚上，我进去的时候也看到好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然后就分组，有弟兄有姐妹就分几个组，然后我们就在教堂里头的地毯，我们就跪下来祷告。你知道我做什么呢？我就在听啊，对不对？我听那些哥哥姐姐怎么祷告，哎，我觉得好甜美，我觉得好安详，我觉得很羡慕他们跟神之间很亲密。我就听听说他们怎么跟主耶稣祷告，以后我祷告我就学着祷告了，对不对？我们小孩子学讲话不是听你讲话吗？是不是？所以同样的情形，怎么学祷告呢？你就去参加祷告会，听听弟兄姊妹怎么祷告。后来我有机会听到一些啊校园团契，不知道我们听过校园团契，台湾人可能知道，哇，那些同工们祷告真是，我真是怎么说呢，很稀奇啦。他们祷告啊，哗啦哗啦，一直不断。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话可以跟主耶稣讲啊？哎呀，他们而且很有内容的，很感动人的心的，而且不断就可以这样哇，跟神很亲近。我说哦，我后来我说，你们是怎么祷告，怎么有那么多话？我说你们是不是事先就把它背下来了？他们是什么很自然的，有感恩花的。我慢慢慢慢就去跟他们学祷告，发现他们也很多读圣经很用功。用神的话来祷告，我发现啊，除了参加祷告会，最好就是从圣经里头，圣经的里头有很多的祷告，我们来学他们怎么样来向神祷告，这是最好的办法。那感谢主，尼希米记把他的祷告呢记载下来了啊，让我们知道说当时他是怎么向神来祷告的，让我们可以来学习啊。我们再翻开这个尼希米记，我们看到这段的第五节到十一节里面呢，这个祷告里面包括几个成分在里头啊。那我们就从稍微分析一下，到底他祷告怎么祷告呢？哈，我们看第五节，他怎么祷告呢？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第一个他来祷告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敬拜神，称颂神，诉说他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第一个就是 adoration， 我们到上帝面前的话，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说啊，求你给我这个或求你做那个， no， 我们先怎么样，先来赞美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个就在接触他的时候就来赞美他，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所以我们所有的祷告一开始这样就没错啊！赞美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这里说他是怎么一位神呢？在天上的神，他地位何等的崇高，大而可畏的神，守约是慈爱的神，满了慈爱的神。我们就这样来敬拜他，赞美他，那这本来就是神应当得的荣耀，那叫我们跟神更加的接近。然后呢，也提醒说我们所祷告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如果他是慈爱的神，你当然很多事情你可以交托给他，是不是？ 这也是增加我们的信心嘛。所以第一个真是要来称颂我们神。有时候我们的眼目太注重在我们的难处、我们重担上面了，以致我们祷告好像也没什么信心，好像这些问题比我们的上帝还大一样，那你们信心不见了，是吧？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把我们的眼目集中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在我们的天父啊，所以我们就来赞美他、敬拜他。第一个，进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他。然后其次是什么呢？大家从刚刚 所读的认罪，对的。他说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今天早上有弟兄在这里带我们聚会的时候，我觉得祷告很好。我很少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一个认罪、向神认罪的祈祷，这是非常重要而非常宝贝的。因为我们认罪，第一个我们就是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了。这认罪是很重要的。是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了，但是我们必须认我们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那个交通就可以非常恢复，非常的美好。所以认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说他不只承认祖先跟户家上神犯的罪，他把自己怎么样也包括进去了。他说我和我户家都什么的罪你了。所以在认罪的祷告里头啊，不是说主啊你赦免他们的罪，我不在意，他是什么？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那教会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得见别人的罪，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是不是？所以我们会有时候批评说教会这一点不好啊，教会那一点不好啊，好像我们自己并不在教会的里头。其实教会你我们也是教会的一份子啊。所以呢，有弟兄或姊妹得罪神的话，弟兄姊妹其实是我们整个教会得罪神的。你的亚干呢，他贪爱这些金银啊，贪爱这个示拿的衣服，结果造成什么？约书亚整个军队的失败，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整体的，所以教会里头如果有犯罪弟兄姊妹，老实说这个罪也是我们整体的罪，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认罪，而且呢要对付了。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体的感觉，我们说神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看到教会如果有什么不合神心意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说主啊你赦免我们，我们自己也在里面。那我们是站在一个这样的地位，像主耶稣了，他担我们的罪呢，他那个时候受了约翰的洗，对不对？使徒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怎么你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什么？我们理当如此行啊，是不是要尽诸般的义嘛？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他不需要悔改啊。使徒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礼，主耶稣哪需要悔改呢？但主耶稣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他愿意担我们的罪，所以他好像悔改。后来主耶稣就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钉死在上面了。所以这是大祭司的工作。现在主耶稣就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祷。所以同样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好像这些也是我们的罪一样。所以尼西米他认罪的时候，他说我跟我的户家都得罪你了，那求神就这样能赦免。那这是个祭司性的一个代祷，要代祷。那我们为着弟兄姊妹向神认罪也是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如果觉得说啊，我比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更加圣洁更加属灵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代祷者。我们乃是担着祭司乃是担着神百姓的罪到神面前去办赎罪的事情，也就是代祷。当然今天不是我们可以代，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了，乃是因为羔羊的血，我们可以为弟兄为姊妹来向神祈求。那这是一个神兴起 带进恢复或复兴的器皿。那我们再重复一下啊，这样的器皿是怎么样？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神百姓的光景，是不是啊？然后他的心灵呢，被神的百姓的难处跟需要所什么触动啊，又感觉的可以流眼泪的。然后呢，他的嘴唇呢是把上帝百姓的需要跟难处带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他自己的事情一样啊。假使我们愿意这样的为教会代祷，我相信上帝会赐下复兴啊。那从我们这个地方开始，从我们看得见听得见的地方开始，这个属灵的耶路撒冷有哪些的破口，有哪些地方去重建啊？那么先恢复的一开始，先在祷告的里头。当然尼希米记记载了很多神借着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恢复教会神百姓的事情跟着在后面。那个开始在哪里呢？开始先要有看见嘛，先要听见，开始我们需要感觉，要有负担的，开始我们把这些事情就带到上帝的面前去祷告。所以他向上帝面前祷告，不只是为百姓认罪，他说神啊，请你在我在求你使我在这个人面前能够蒙恩啊，能够亨通啊。这个人是谁啊？国王的面前呢、啊、那他心里已经知道必须 do something， 来，那先做以前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向上帝来祷告。他祷告了相当的久，他做这些事情以前，重建城墙已经相当一段的时间在那里祷告。 incubation time， 我们今天很需要 incubation time， 很需要在神的面前先祷告，祷告很久，那个事情就会成就。有时候事情还没成就，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够。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一段蛮严肃的经节，但是还是有说不当的地方，也求你赦免。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光照，特别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教会究竟有哪些的破口，有哪些的城墙被拆毁的地方，我们没有保护，没有分别的地方，我们哪些地方是得罪你的。主啊，我们求你大大的光照，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就求你光照，也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弟兄姊妹，实在是有心的，是有负担的，看见的时候是有感觉的，我们就把这些难处负担就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祈求，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是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立的心愿的，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大胆向你祈求，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怜悯临到这个教会，临到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主，让我们这个人完全被你恢复，我们的身上能够带着荣耀的见证。主，叫你的名因着我们得荣耀，因这个教会得荣耀，愿你的福音因着我们能够广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